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4的周末专辑，我是宝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于下周宣誓就职，本期节目将为您介绍新旧政府权力交接的详细情况。此外，美国万花筒将带您走进华盛顿的各个酒店和商家，他们是否也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就职典礼了呢？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并不承诺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川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川普在接受访问时说，要做出任何承诺前，要先与北京谈判货币与贸易议题。他称，除非北京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英捷专案计划在访问了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四个中美洲国家以后，1月13日抵达了美国加州旧金山进行过境。蔡英文及其随行人员在美西时间13日晚上9点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并于9点30分左右下榻了酒店。在去程时在休斯顿过境的情况相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与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尽管蔡英文总统抵达时天色已晚，当地的温度也只有摄氏9度，大批热情的台侨仍然聚集在蔡英文下榻的酒店外等候大约了两个小时，迎接蔡英文总统的到访。蔡英文停留旧金山期间，预计将在14日早上到硅谷对科技业进行产业访问，中午则将在下榻的酒店举行乔宴。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当选总统川普就将宣誓就职，新旧政府的权力交接将如何进行呢？稍后请看我们的特别节目《权力交接：从奥巴马到川普》，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即试图干扰2016年的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唐纳德·川普就将宣誓就任美国新一任的总统。他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成功胜选？在获胜到现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新旧政府的权力交接又是如何进行的呢？下面请看我们的特别节目《权力交接：从奥巴马到川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1月20日，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回顾川普如何筹组他的新政府，我们还将探访美国选民，川普能够当选，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梅拉尼亚·川普，她将成为近200年来第一位在外国出生的第一夫人。我们先从当选总统川普说起。从大选结束到新总统就职，这之间有两个月的时间。目前华盛顿全城都在为这个大日子进行准备，工人搭起讲台，安全部门正在排查游行路线，确保典礼顺利进行。而当选总统川普在做什么呢？他忙于政府交接工作，这也是总统换届必经的过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切尔诺夫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保证将成为全体人民的总统，他说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民主的注释之一就是权力从一名三军统帅的手里和平过渡到另一名统帅的手里。川普在总统大选获胜后前往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两个人都誓言要展开合作。
我们现在希望尽我们的所能来帮助你成功，因为如果你获得了成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成功。
总统先生，能够与你在一起是莫大的荣幸，我期望在未来与你进行更多的合作。
即将上任与卸任的两个政府的过渡阶段充满挑战性，而且复杂繁琐。不过，川普照样前往全国各地展开他的答谢之旅。
有人说，作为总统不应当召集集会，但是我认为我们应当。
川普在挑选内阁候选人时也打破了传统，他提名华盛顿的圈外人埃克斯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提名前高盛集团高管史蒂芬·努钦为财政部长。川普以其典型的作风不断发推文，言辞抨击他的批评者，热烈赞扬其他一些人，比如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尽管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俄罗斯发动了黑客攻击，试图干扰2016年的大选。虽然过渡程序有些不可预测，其中包括国会参议院将为内阁候选人的确认举行听证，但专家们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为本月晚些时候走马上任做好了准备。
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当选总统做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不过，总的来说，在政府内阁人选的提名方面，我们做得还不错。但这不是成功的衡量标准。当选总统川普需要他的团队在宣誓就任仪式那一天各就各位，整装待发，做好准备。
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即将宣誓就职的日子里，首都华盛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美国之音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中西部，昔日采矿业和制造业的辉煌不复存在，大量工作机会流失到海外。许多选民们相信是国际贸易带走了他们的工作。川普提出的更强硬的贸易政策以及将制造业带回美国的口号，吸引了大批铁锈地带上的蓝领工人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带您深入俄亥俄州，看一看那里的选民为什么支持川普。
与西弗吉尼亚仅隔一条俄亥俄河，作用便利的陆路与水路运输。上世纪下半叶，俄亥俄门罗县的制造业兴盛了几十年，而现在这里的失业率达到 10.2%， 是全州最高。在七号公路上，奥梅特铝厂延伸出数英里长，这里曾经年产铝材近300万吨，雇员达到2000多人，超过门罗县人口的1/10。而如今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奥梅特工厂在2013年关闭，这给当地造成了深重的打击。
It's an enormous impact. You know, especially in a small community, everybody has ties here. Whether it's a
影响非常大，尤其在这样的小型社区，即使你自己不是员工，也肯定有亲戚或认识什么人在奥梅特工厂工作。对社区文化和人们的感情来说都不好过。
工厂关闭的原因出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国际供给大过需求，导致价格下降。奥梅特的盈利无法继续承担人力及能源的成本。2000年，美国的铝材年产量是3700万吨，到2015年产量下降了60%。而同一时期，中国铝材产能增长了12倍，如今占据着55%的国际市场。全球的铝材产量超过了需求，铝价一路下滑。
没人支持倾销。在工业发展方面，人们都希望有公平的机会。
紧邻着俄亥俄河的地理位置以及低廉的能源价格，都为门罗县的制造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面对着中国低价出口铝材等等的压力，门罗县的政府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改善民生和就业。
In Monroe County, there is an industry there that has been drastically impacted, and so I think the challenge that we
在门罗县制铝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当一个产业的工作出现流失，我们如何帮助失业工人重新培训他们，让他们进入正在扩张的产业？我们看到了页岩气产业的工作机会在迅速增长。
门罗县坐落在尤地卡和马塞勒斯页岩区域中心，油气开采企业近几年进驻门罗县。在昔日的奥梅特旧址上，几乎看不到制铝厂的规划。新的开发商正将旧厂房拆平，希望油气相关产业早日进驻。
之前所有的厂房都是这样的，你也看到了，现在是那样的。
已经有油漆公司来这里储存器材和钻井所需的沙子。斯波塔斯相信，假以时日，天然气产业会带来制造业的复兴。
But that's the temporary work. Laying the pipeline.
但那些都是暂时的。为天然气铺设管道是长期工程。我看到了短期的油漆生意，但我还看到了长期的制造业生意。
哈蒙则相信，全球化和自动化的趋势无法逆转，传统制造业无法满足充分就业，需要寻找高附加值的新产业。
我相信制造业会回归，但工作岗位不会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多了。
虽然门罗县对油气产业的前景相当乐观，但州政府希望吸取依赖单一产业给门罗县带来的教训，发展多元化经济。
I think we need a balanced economy.
我们需要均衡的经济，我们需要制造业的工作，需要农业的工作，需要金融服务业、生化领域、高科技的工作。
就业、经济，这也是总统选战在俄亥俄的主题。门罗县倾向于支持川普，不难想象，将制造业带回美国之类的竞选口号，对这里的选民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What I see right now is the need for jobs, healthy economy.Effective trade, oil.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工作，是健康的经济，有效的贸易，油气产业的发展。我会选择共和党的候选人。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莫甘生卡拉俄亥俄州门罗县报道。
制造业工作流失，使得就业成为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而在俄亥俄州戴顿市，一家中国汽车玻璃工厂成为外资拉动就业的典范。州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投资，拉动经济，而当地的选民如何看待一家外国公司进驻当地呢？他们对川普政策有何预期？继续来看卡拉来自俄亥俄州的报道。
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它有一个中国名字——福耀。2100名工人在这里为北美汽车制造商生产各种玻璃配件。
So basically, when w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nobody.
福耀刚在这里建厂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汽车玻璃，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中国来的同事培训这里的美国员工。
Fuyao Group to help train the American workers how to make products.
在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戴顿市，稳定的制造业铁饭碗不复存在，接受新技能培训，不断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常态。就在同一间厂房里，曾经是通用汽车的生产线。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戴顿工厂也无法幸免，大约1000名员工失业。这次将制造业带回戴顿市的是成立不到30年的福耀集团。来自中国福建的福耀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占有 70% 的中国市场。两年前，福耀投资5亿美元在同一片土地上建厂，2015年开始投产，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汽车生产玻璃，占据20%-25%的北美市场份额。这对俄亥俄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We're happy with the jobs that are being created.
And so 14 months later, we have over 2,000 employees.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We provide a lot of those, and we pay the majority of those costs for the employees.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13年的罗德尼又回到同一间办公楼里办公。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份收入，而这里是他新的开始。
所有员工一开始起点时薪是12美元，过了90天的试用期，工资会随岗位调整，工作满一年之后会得到加薪。这和我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差不多。
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贸易，如何将制造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这是今年的总统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在试图解答的问题。而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选民们最关心的也正是谁能为他们带来就业，谁能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他们的雇主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China
政治人物都在说中国、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福耀现在在美国建厂制造玻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加入福耀的原因之一。
当地餐厅经理卢克说，自从福耀进入戴顿时，他的生意变好了。
是哪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给我们经济注资，在雇佣美国人，很多工作从美国流失，有外国在这里投资是件好事。
卢克支持川普当选总统，而就业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考量。
我怕希拉里会让更多人进入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还满足不了美国人的需要，让更多人来又没有工作机会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企业在美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对福耀的美国员工来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学英文，很多美国员工也学了一点中文，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在学着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接下来请关注，川普任命的新内阁商人多于政客，引起各方的关注。本届大选凸显选民内部分歧，美国之音带您走进少数族裔群体，听听他们怎么说。全球各国领导人也高度关注川普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在政府过渡阶段，川普公布了他的内阁人选，他们大多是商业精英而非政界领袖。国务卿提勒森就是一个例子。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川普提名的内阁将至少有三名将军，包括提名詹姆斯·马蒂斯担任国防部长。美国国会对马蒂斯十分熟悉。
我们展现出了有决断的领导力，还是疲软无力？
川普还提名五名身家亿万的投资人和大企业高管担任内阁成员，包括提名艾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
克雷斯·蒂勒森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进美国利益。
但是作为石油行业的领导者，蒂勒森并未倡导过美国利益。
无论是在俄罗斯、也门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中东地区，我都不是来代表美国政府利益的。对于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不是来这里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的，也不是来批评美国政府利益的。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是个商人。
川普提名多名将军和亿万富翁进内阁，这点确实让我感到担忧。
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
川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经验的总统，既没有做过民选官员，也没有当过兵。他需要选一些懂得美国公共服务的人在他身边。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对川普内阁中突出的力量提出过警告。
在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都必须小心防范军人与产业的结合带来的不正当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而川普认为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共和党国会参议员们目前对川普的选择大多表示支持。
我认为马蒂斯将军是国防部长的上佳人选，总统将建立一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国家安全团队，我对此有信心。
这是一个商业社团主义的白宫，我们选出了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
分析人士胡达克说，
川普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但有可能会设下陷阱。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将军想要做一件事，他就会做成；一个企业首席执行官想完成一件事，他也会做成。但美国官僚机构则不一定是这样。川普内阁很快就会发现，华盛顿的生活和他们以前的生活有多么不同。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人单凭自己的票数不足以阻止川普的提名，但民主党人在施压，要求被提名的内阁成员全面公开财务状况，包括他们的税表。而川普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税表。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本届大选显示了选民之间的严重分歧，在某些族裔群体内部也是如此。美国之音记者探访了弗吉尼亚州一个小型商家，那里的西语裔雇主和雇员对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来看伊丽莎白·切尔诺夫的报道。
珍妮·阿里亚斯与她的丈夫共同在维吉尼亚开了一家小型承包公司。珍妮管理着一群雇员，她说她投票支持川普主要是因为一个理由。她是非常聪明的商人，因此她处理经济事务的方式让我决定给她投票。珍妮的丈夫尼尔森也支持川普，他相信川普政府之下的政策将对商业有利。
相比于缴纳高额税款，我们可以给雇员们分红，可以为他们支付医疗保险，还可以帮他们交 401k 退休福利。
然而这对夫妇的雇员们却有不同看法。阿娜·波蒂略表示，他认为川普在竞选过程中针对少数族裔发表的有争议的言论是针对他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他看待西语裔群体的方式，我就是西语裔，这与我息息相关。
他的一名同事也同意这一点。
川普关于要遣返每个人、每个家庭还有墨西哥人的说法大错特错，他那么说很粗鲁，还说什么要建个墙，这真是太过分了。
在优质服务公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分歧，即并非所有的美国的拉丁裔都支持同一个人。
拉丁裔选民长期以来就是非常分化的，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大约每四个拉丁裔选民中就有一个表明支持或倾向于支持共和党。
优质服务公司的加比·罗德里格兹对今年的大选结果感到失望，但对未来仍保有希望。
尽管胜选的那个人不是你支持的对象，但仍要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确保自己走出家门，去抗议，去投票，去做那些会帮助你在社区中产生影响力的事情。
美国之音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1月20日，我们将带您关注唐纳德·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全程直播川普的就职演说。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往往会寄托他对未来的展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历届总统在就职当天的精彩演说。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born in this century,
we as Americans have the capacity now as we've had in the past to do whatever needs to be done to preserve this last and greatest bastion of freedom.
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到来，华盛顿的各个酒店和商家准备好了吗？下面请看本期的美国万花筒节目。
总统就职典礼即将举行，华盛顿的各个酒店和商店准备好了吗？川普发誓要振兴煤炭产业，黑色钻石和绿色能源如何并存？挑战性别和种族歧视，电影《隐形人》票房火爆。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 1月20号，几十万人即将云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川普的总统就职大典。除了目睹川普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职外，很多人还打算观看或者参加庆典的游行和各种舞会等活动。华盛顿的各个商店和酒店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从豪华客房到川普纪念品，华盛顿的酒店和纪念品商店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从美国各地赶来的川普支持者。虽然一些旅店仍有客房，但是华盛顿最顶级和最昂贵的酒店四季酒店的房间已经订满。这家酒店为就职大典特别提高了价位，总统套间每夜16000美元。在就职大典周，客人至少必须订4个晚上，总账单高达64000美元。
You have to have a certain standard of living to be able to afford during an.
要付得起起价2000美元，至少住4晚的房间，你就必须要有一定档次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顾客有的来自政治党派，有的来自商界，我们还有来自银行界的顾客，真的是来自各行各业。
引人注目的缺席者是好莱坞名流，在奥巴马的2次就职大典期间，好莱坞众星云集华盛顿。川普就职大典的多数客人将来自支持这位当选总统的州，不过也有少数国际来客。
我们为客人备有暖手宝、帽子等等，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这家酒店还为每个房间提供每日礼品，最精致的包括这个皮革文具盒，上面凸印着24K金的总统印玺标志。虽然一些就职大典的客人受到重礼，但其他的房客则自费购买廉价的纪念品。在私人拥有的华盛顿欢迎中心，商店经理预计川普产品将在就职大典周热销，最火的产品是川普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基本上说这种棒球帽卖得特火，在货架上根本就留不住。
来自乔治亚州的这些大学生就买了这样的帽子，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有一些好的资质，我也知道他有一些坏的资质，跟人们有很多分歧，但我认为就他的经济资历来说，身为商人，他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很多贡献，可以为经济做很多贡献。
在这家商店里谈论政治的不止他一人，选举过后，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不停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共和党人进来后基本上就是谈经济问题，而民主党人来了会专找问题来说，谈论如果他们砍了奥巴马医保会怎样等等的新闻话题。
虽然民主党重镇华盛顿的本地人不愿看到川普入主白宫，但参加就职大典活动的外地支持者们可能会兴奋地把明信片寄回家乡，庆祝他们选中的总统正式就职。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发誓要重振煤矿企业，美国的煤炭市场在走下坡路，廉价的天然气和再生能源越来越受欢迎。即使川普真的采取措施来振兴煤矿产业，美国的主要能源公司也已经开始着手把煤炭发电厂改建成天然气和再生能源项目。那传统的能源和绿色能源如何并存？让我们一起到北卡罗来纳州去看一看。
这里的最后一家煤炭发电站巴克发电站也在几年前关闭了，高大的烟囱里再也看不到烟柱。而在厂区的另一边，3座620兆瓦的天然气涡轮机在轰轰作响。这两个发电站都属于总部设在夏洛特的杜克能源公司。一方面，市场对清洁能源需求在增长；另一方面，对煤炭发电的限制也越来越严苛，迫使杜克的能源公司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而成本也随之降低。
由于目前天然气价格低，大大降低了成本，因此每兆赫的天然气成本比煤炭低得多。
杜克能源公司计划在今后几十年里逐渐淘汰属下在美国各地的大多数煤炭发电厂，美国各地的其他能源公司也都显然在这样做。杜克公司东北部大约320公里外维吉尼亚山区罗素郡的克林河煤炭发电厂已经把场地上的最后几吨煤炭清理掉了。去年早些时候，克林河发电厂的母公司美国电力公司已经把两个煤电机组改建成了天然气机组，并且淘汰了第三个煤电机组。发电厂经理里奇·夏菲恩说，新机组不仅清洁而且效率高。
It takes a lot less employees to operate a gas facility than coal.
你不再需要煤炭了，不需要把煤堆送进发电厂，大大减少了设备。天然气发电厂所需要的人力也大大减少。
自从美国电力公司改用天然气之后，这个发电厂所需要的工人从182减少到46人。不过，再生能源行业的雇员却增加了。全国太阳能产业的就业人口调查报告说，2015年太阳能行业的就业人数增长超过20%。在北卡的联合郡，杜克能源公司雇用了大约500名工人，把156公顷的玉米和大豆田建造成太阳能基地。工人们在这里安装了60万块太阳能板，预计基地投入使用后将生产60兆瓦的电力。
We have customers.
我们的一些客户要求使用再生能源，我们也在努力遵循我们的能源政策。
据能源信息管理局调查，去年再生能源大约占美国能源总产量的13%。太阳能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北卡罗来纳州拥有1.9千兆赫的太阳能机装容量，在美国各州中位居第二。
在美国种族矛盾激烈的今天，好莱坞推出的新电影《隐形人》（Hidden Figures） 大受欢迎。影片讲述了1962年三位黑人妇女帮助美国宇航局发射先锋号升空的真实故事。太空人约翰·格伦当时就是乘坐这艘飞船进入太空轨道的。凯瑟琳·约翰逊、多罗西·沃恩和玛丽·杰克逊三位妇女打破性别和种族的禁锢，分别是宇航局的数学家、电脑专家和工程师，勇敢地挑战种族隔离时代。
You know what we're doing here? We're putting a human on top of a missile, shooting into space, and it'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和前苏联在太空项目上激烈竞争。为了赶上苏联，美国航天局准备首先完成送人进入太空轨道的任务。
It's crunch time. In 14 days, astronauts will be here for training. Everything we do is going to matter to their wives, to their children. I believe it's going to matter to the whole damn country.
My gals are ready. We can do the work.
在关键时刻，三名非洲裔美国女子在计算航天局太空轨道轨迹方面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奥克塔维亚斯潘塞在影片中扮演多罗西沃恩，美国航天局西部计算中心的首位非洲裔部门负责人。斯潘塞因饰演该角色已经获得金奖提名。
他们打破了航天局的天花板的设限，但世界并不了解他们的事迹，因此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I need a mathematician that can look beyond the numbers. Math it doesn't yet exist before the Russians plant a flag on the damn moon.
凯瑟琳·约翰逊就是这名数学家，他是整个故事的主角。演员塔拉吉·亨森诠释了这个人物。这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他的精确计算让约翰·格伦在环绕地球的太空轨道上安全无虑。演员凯文·科斯特纳饰演数学家的老板。
拆除围墙，清除阻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十分重要，而我应该感到十分骄傲，我在影片中做到了这一点。
If you were a white male, would you wish to be an engineer?
I wouldn't have to. I'd already be one.
女演员詹尼尔·莫纳饰演的玛丽·杰克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也是首位非洲裔女工程师。莫纳给今天的女生，特别是少数族裔女生带来这个信息。
You can be mathematicians, scientists, engineers. You can be in technology.
你们能成为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可以从事技术改变世界。天才是不分肤色、不分性别的，只要你们坚持努力，就会成功。
You'll end up on top, always.
Catherine, we all gonna end up unemployed riding around in this pile of junk.
You're welcome to walk the 16, man.
All sit in the back of the bus.
隐形人演员阵容受到好评，故事传到了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员佩吉·惠特森在那里创造了女性在太空逗留时间最长的记录。她在影片首映期间通过卫星送来了这段视频。
我希望在遥远的火星世代，我们未来富有创造性的团队像我一样为这些先锋女性事迹感到鼓舞。享受这部影片吧，我们国际空间站所有宇航员从远离地面250英里处向你们致敬。
即将成为这一季节当中最红火的故事片之一，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科学家开辟治疗肝癌的新途径，微型机器人或许可以进入人体消灭超级细菌，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科学家一直在探索治疗肝癌的新方法，从培养人工肝脏到利用转基因的猪肝来和人类做匹配等等。现在密苏里大学的科学家们又在开辟一种新的途径，为治疗肝癌带来了新的希望。
目前治疗肝癌的方法有肝脏移植或者切除癌变的部分，这两种方法都涉及到重大手术，得到肝脏移植的病人必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药物，以防止自身对新器官产生排异反应。不过一种新的治疗肝癌的方法可能就要诞生了。密苏里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发现了一种创伤极小的新方法，可以杀死老鼠体内的癌前肿瘤细胞和体外的人类细胞。化疗和放疗会破坏肿瘤周围的健康细胞，可是这种新方法则是利用从植物中提取的无毒天然化学成分。
It sounds like a fairy tale，
听上去像是神话，不过我们在治疗和诊断肿瘤领域中实属领先。
卡丁什卡蒂是这项研究的负责人，他们把非常细小的黄金颗粒及纳米颗粒包封在从金合欢树中提取的保护性稳定剂中，这些颗粒可以吸附癌前细胞和恶性细胞，病变的细胞比健康细胞更加容易遭到低高温的破坏。
The patient would be administered with these nanoparticles.
我们为患者施行纳米颗粒治疗，在不到两个小时的雷射治疗后，病人就可以回家了，没有放疗，没有有毒废物，对病人身体没有毒性。
卡蒂说，治疗的费用会很低，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还可以用来治疗其他癌症、关节炎和致残的疾病。每年有将近80万人被诊断出肝癌，如果这项技术过关，将为患者带来福音。将近80年来，科研人员一直在开发抗生素，杀死致命的细菌。不幸的是，病菌也能够很快的适应，有些还演变成能够抵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病菌。而制造新药却是一个长期、昂贵和复杂的进程。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超越以生物为基础的药物，开发量子点抗生素，也被称作是微型机器人，他们也许能够进入人体来消灭细菌。
这些培养皿内有着一些世界最危险的微生物，科罗拉多大学的科学家阿鲁申·查特吉说，这是因为他们带着传统药物难以克服的超级病菌。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20多种抗生素具有耐药性，面对抗生素，他们不仅能够生存，实际上还能茁壮成长。
开发以生物为基础的传统抗生素需要多年的时间。查特吉的丈夫和同事帕拉尚特·拉格帕尔说，人类正在输掉与超级病菌的竞赛。
让我们开发一种在适应速度方面，即使不会超过微生物，但至少能够保持一致的系统。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拉格帕尔的实验室分析了超级病菌的 DNA， 然后研制了一种针对性极强的抗生素，而且所需时间不用数年，只要数天。他的方式是使用从被称为量子点的半导体微粒中制造抗生素的机器。
我们每次想到半导体都会觉得它会用于摄像机，不过你可以用同样的半导体把它缩小放到细胞里。
每个量子点都比一个活体细胞小2万倍。拉格帕尔的研究团队把数以百万计的量子点混入管中，并精密调整它们的属性，紫外光显示了不同的种类。拉格帕尔说，在节制超级病菌方面，这个小小的管子里蕴藏着巨大的威力。
这非常有可能是你所需要的整个疗法。
拉格帕尔说，一旦激活这些量子点抗生素，释放出原子大小的自由基，专门打击那些他们按照事先设计要去杀死的超级病菌。这些量子点把简单的物质变成了一颗颗微小的导弹。
他们只是使用氧气和水生成这些自由基物种， 专门伤害这些微生物，但不会伤害我们的哺乳动物的细胞、我们的宿主和我们的人体细胞。
研究人员对蛔虫使用了这些量子点，这些蛔虫通常都抵御不住超级病菌。查特吉说，量子点杀死了那些致命的微生物，却没有对蛔虫造成任何伤害。
这个具体方式真的可以消灭相当大一部分的临床菌株，这些临床菌株具有非常高的耐药性。
查特吉和纳格帕尔说，在确保这些量子点可以用于人类之前，还需要多年的实验，不过到目前为止的结果让他们看到希望，相信有一天他们的半导体威力将会帮助医生们跟上飞速演变的超级病菌，治病救人。
大约半年前，梅卡梅耶踏上了周游美国国家公园的旅程，决心要走遍400多个景点。梅耶以车为家，既是为了纪念过世的父亲，也是为了庆祝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100周年。到目前为止，梅耶已经走过了将近100个景点，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一起踏上旅程。
梅耶这次是沿着一条大胆的路线开始了他周游美国的旅行，他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要遍访美国国家公园系统里的400多个景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访问了88个地方，他为看到那些难得一见的风景、土地和海洋感到非常高兴。他说，这次的经历实在是大开眼界。
我们的社会全球化程度这么高，以至于我认为我们要体验到一些非常精彩的东西，就必须绕地球半圈才可以。但这次旅行不断展现在我眼前的东西是，就在我们自己的后院，就有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美景。
迄今为止，他说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北达科他州。
我驱车走过的地方真是精彩纷呈，看到了美丽的大草原，后来我来到了罗斯福国家公园。几百万年以前，冰川在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像大峡谷那样，我们得以看到地球深处的模样。这样的经历对我来说太动人了，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与人分享这些公园景点的方式，可以说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这一路上，梅耶还发现美国的国家公园里面远远不只是美丽的景点。
毫无疑问，我原来并没有意识到国家公园系统里有多少历史景点和历史公园。我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奇观，所有的东西都是巨大的沙丘或崇山峻岭之类所形成的宏大景观。特别是在东北部，我想说我所去过的公园中有90%并不适合徒步行走。
他参观了总统故居、历史地标和土著美国人视为的神圣的地方。他说旅游的时机很重要。
趁天气温暖，我去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在国家公园秋色最美的时候去缅因州看红叶，在中西部北部地区下雪前去公园的山路上走了一走。
去国家公园，梅耶有时会乘船和飞机，但大部分时间都开车。他开的是一辆白色的货车。
3年了，这辆车就是我的家。不幸的是，车子停下之后就没有冷暖气了。不过我有毯子和风扇，还有一个7加仑的盛水器，不愁没水喝。梳洗用具和所有的生存必需品我也都有。这一次出行后勤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比如经费来源、吃饭、睡觉、洗澡的问题怎么解决等等。
虽说面对重重挑战，但他的信息却很明确，
这些国家公园应该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让我们在奔波劳累之后获得休息。电视片的观众和那些跟随我故事的人，如果他们打算旅游，随时可以去这400多个景点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他盼望在2017年继续其史诗般的国家公园之旅。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竞争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台湾总统蔡英文英杰专案来到了尾声，目前已经抵达美国西岸城市旧金山进行过境。有关最新消息，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目前正在旧金山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掌握。一华你好。
好的，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结束英杰专案针对台湾四个在中美洲友邦国家的访问之后，在回程途中过境旧金山的这个所下榻的酒店。那么蔡英文总统的专机是在大约这个美西时间1月13号星期五晚上9点左右抵达了这个休斯顿国际机场，旧金山国际机场。那么他大概在9点30分的时候抵达了他在旧金山所下榻的酒店。那么和去程在休斯顿过境时一样，在蔡英文专机抵达了旧金山之后呢，是由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同时登机迎接蔡英文到访。那么在现场呢，这个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在蔡英文所下榻的酒店外面呢，还有里面，这个相较于在休斯顿的这个酒店里外呢，在旧金山的这个摆设相当的低调。我们在休斯顿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沿街饭店附近呢都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并列的这个景象。不过在这个旧金山酒店的外面的现场呢，是看不到任何有关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有美国国旗并列的这个情况。那么昨天晚上在这个蔡英文抵达了旧金山之后呢，虽然旧金山的时间已经相当的晚了，而且当地的温度只有大概-9度左右，相当的寒冷，那么还是有大批的这个台湾侨胞呢在饭店酒店的外面迎接蔡英文，为蔡英文来这个盛大欢迎。那么预计呢，蔡英文在14号，也就是今天早上呢，会对这个科技业进行产业参访。那么在中午的时候也会设有侨宴。不过根据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呢，在中午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加州有多个促统团体的所号召的这个抗议活动，到蔡英文所下榻的酒店外面来进行抗议。那么预计呢，很有可能在届时会发生这个支持蔡英文的民众和反对蔡英文的民众这个对立的这个局面。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想了解到这个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呢，是在一样是在美西时间1月13号晚上大概6点多左右的时候抵达了，同时抵达了这个旧金山。那么他将在这个展开为期8天左右的美国之行。那么有关洪秀柱之后在这个美国之行的细节还有具体行程，我们也会观众朋友们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来的现场报道。
应该要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在有50万无证居民的纽约市，支持移民的组织和纽约市长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居民。随着川普总统就职大典日期的临近，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变得越来越紧迫了。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300万无证移民。
We have a couple hundred people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Cities that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federal authorities will not.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There is not a way to determine.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Possibility that there could be bad actors.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越来越多的城市宣布成为无证移民的庇护所，其他的机构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运动，保护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下面的报道中谈到，害怕被遣返的人还有追梦者，也就是幼年来到美国的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
什么是犯罪呢？三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竞选之路和他在推特上有关国际事务的声明，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外交政策标签：不干预者、孤立主义者、单边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
就在川普为他1月20日的就职典礼做准备之际，美国之音法利维尔为您分析推动川普外交政策的三股力量。
作为一个外交政策新手，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事务的言论。他抨击北约成员国在防御开支上承担的不够，他和俄罗斯打得火热，敲打中国，甚至大爆粗口，誓言轰炸伊斯兰国。但是正如他的两位前任在入驻白宫以后所发现的那样，川普也会面临一系列和他竞选期间所说的不同的问题。
这个世界不一定会允许川普总统做他所计划的一切。
布莱斯·米斯塔尔说，现实中川普的外交政策将会呈现一个三角态势，意想不到的世界大事，他在竞选期间阐述的政策，以及他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得到的建议。为指导他的外交政策，川普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克森·蒂勒森为国务卿，退役四星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为国防部长。
我们正在组建最好的内阁之一，绝对是智商最高的内阁。
批评人士担心川普缺乏外交经验。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没有展示出任何可以说服人们他有能力处理当今复杂国际环境的经验和记录。
但是川普的顾问说，作为一国总统，判断力和能力要比外交政策履历重要得多。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卡拉法诺为川普过渡团队提供外交政策方面的建议。
川普先生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业绩记录，这不等于他不能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也不等于他不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总统，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没有一个标准来评判他。
但是的确有这样一个标准，川普的商业背景，还有他倾向于把一切都看成是交易的机会，不论是和中国、俄罗斯的关系，还是与伊朗的核协议。
这是交易的艺术，你会看到他说的很多话是出于谈判的立场。我认为他把和外国领导人的接触看作谈判的一部分。
但是外交政策和总统决策都不是商业交易，总统决策往往关乎生死，有时甚至影响战争与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法利维尔华盛顿报道。
有些欧洲人认为，川普相信俄罗斯幕后操纵黑客攻击美国民主党电脑，不能保证美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一定会好。那些富有争议的情报资料的来源被追踪到了伦敦一家私人情报公司，该公司的老板有过英国间谍的背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私家情报行业在伦敦的市场很兴旺，这是奥比斯商业情报的办公室。报道说，这家公司搜集各种情报资料，包括能够损害后任美国总统信誉的情报。川普在他胜选后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试图消除人们关于他与俄罗斯有共谋，或者他屈服于俄罗斯的看法。
没有重新启动的按钮，我们要么是相处的好些，要么是差些。我希望我们能够相处的好些，但如果我们不能，这也是可能的。
分析师认为，川普的这些话偏离了许多人期望的那样，美国新任领导人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密切和温暖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对普京先生有一点威胁的味道，这就是你最好跟我站在一起，因为你将会知道，如果你跟我处不来的话，我将比你遇到的任何敌人都更难对付。虽然有关普京的赞美言论不绝于耳，克里姆林宫很是受用，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这可能会让克里姆林宫对我们发生利益分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俄罗斯懂得的语言。
在我看来，这显示出与川普过去的谈论俄罗斯的口吻有了重大的变化，显示出他对俄罗斯的实际看法。
报道所说的奥比斯档案中包含的指控，在观察人士和国际情报界看来是令人怀疑的。
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些材料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人们已经指出这些材料中存在很多不准确的地方，这里面告诉人们更多的可能是川普先生与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之间目前关系的性质。
这位后任美国总统与美国情报界之间的裂痕，是分析人士所说的普京或许更有兴趣观察的东西。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月1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鲍荣，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